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多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7日。师父在经文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，你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。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，2005年才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对各种各样的众生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。今天将自己的几点粗浅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学法修心，正念正行。中共邪党一直用无神论、进化论欺骗蒙蔽世人，尤其是1999年720以后，更是变本加厉，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造谣攻击污蔑法轮功，用有史以来最邪恶、最狡诈、最凶狠、最毒辣的手段打压法轮功，全国上下恶浪翻滚，人们都处在红色恐怖之中，给我们讲真相救世人设置了巨大障碍。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一项既艰巨复杂而又神圣紧迫的任务，要想把世人从迷中救醒，我的体会是，一是要学好法，多学法，挤时间下功夫，认认真真学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的正念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，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。从2005年以来，不管工作多忙，时间再紧，我每天也要挤出1至3小时学法，主要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。我还把精进要旨的有关章节、红岩中的诗词抄写在小本上，随身携带，有空就学，有空就背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将奥妙无穷、博大精深的法理，用最科学、最精辟、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授给我们，帮助我们解开了天体、宇宙、人生之谜，开启了我的智慧，使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为我讲真相救世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，增强了讲真相的勇气，扭转了原来不敢讲、不会讲的被动局面，讲真相救世人的效果不断提高。20多年来，我先后发放各种真相资料约30000余件，帮助4000多世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把大法的福音传到了4面8方。二是学法修心，悟道做道，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要讲清真相，要救度众生，更要修好自己，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，就没有威德，讲出的话不在法上，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，讲出的话没有威德，没有力量，就不起作用，邪恶也会钻空子。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，既要抓紧救人，更要修好自己，不真修实修就没有能量，没有威德，说服力不强，很难救了世人。再说救世力对大法弟子虎视眈眈，宇宙中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们，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得非常清楚，因此作为真修弟子，必须时刻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放下执着，放下生死，无私无我，正念正行，只有这样，讲出的话才有威德，才能震慑邪恶，救度众生，不给救世力可乘之机。三是信师信法，去掉怕心，堂堂正正讲真相。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到处都有邪党安装的监听、监控、高清摄像头，便衣、警察、特务到处流窜，加上中共邪党的独裁统治、独断专行，利用各种手段欺骗、蒙蔽、诱惑世人。面对如此严峻的险恶环境，我们怎么办？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。 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的保护，还有许多宇宙中的正法神护法。无数事实证明，只要我们100%的信师信法，不畏生死，放下执着，理智智慧讲清真相，任何旧势力都不敢迫害我们。从2005年以来，我基本上坚持每天面对面讲真相、发资料，没有节假日，星期天，也不在乎什么敏感日。为了简便易行，我把各种真相资料装在工作包里，随身携带，无论在街道、公园、车站、码头，还是在汽车上、火车上、轮船上、飞机上，见到有缘人就讲真相、送资料，大多数世人都能理解并愿意三退，有的还再三表示感谢，还有的日后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。有时由于心性不高，威德不够，经常碰到不理解、爱答不理的，辱骂、讽刺的，扬言举报的，甚至还有抓着不放，非要送你到公安局的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我沉着冷静，当机立断，每次都化险为夷。第二部分，抓紧时间救人。当今的世人，大多数都是冒着天胆从高层空间来到人世间的宝贵生命，然而后来都被无神论毒害，深陷迷中，等待我们去救度。师父心系众生，几乎每次讲法都要求大法弟子抓紧时间救人。救度众生是我们助师正法的重要使命，我们绝不能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。2000年，我下海经商，经常同来自各方面的人群打交道，这为我讲真相、救世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凡是与我有往来的客户，我都主动热情地跟他们讲真相，经过耐心细致的反复讲解，大多数世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帮助他们三退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大法神奇，无所不能，在我劝退的世人中出现了很多神奇超常的事，以铁的事实揭穿了邪恶的谎言，彰显了大法的无比威德。在此仅举几例。事例一，请把我的事实写给明慧网。有一位公司经理，是部队转业干部，曾担任过县委书记，90年代下海经商，身患严重的糖尿病，靠打胰岛素维持。经我反复讲真相，他和他妻子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，后来他俩又跟我一起学法练功，练功不长时间就得到了福报，两口子的身体都发生了明显变化。一次他不小心从3米高的大货车上掉了下来，右小腿摔成骨折。他坚信大法，既没住院也没用药，不到一个月完全恢复正常。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以前还得过严重的糖尿病，小腿骨折康复如此之快，再次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有一天他看到我说，请把我的事写给明慧王，意思是以此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事例二，我每天上车之前都念法轮大法好。我们公司经常用车，同司机打交道比较多，凡是与我接触的司机，我都给他们讲真相，送给他们平安护身符，绝大多数司机都比较理解，用真名或化名做了三退。不少司机告诉我，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。某公司一位车队队长刚同意三退不久的一天，他拉了40多吨的货，行驶在弯多坡陡的山区公路上，货车下大坡时，前方是个急转弯，突然方向盘失灵，重车下大坡很难刹住车，不远处就是上百米深的悬崖。在十分危难之际，他想起了求师父保护，刚喊法轮大法好，货车就神奇地向山边侧滑，咔嚓一声，货车卡在山底，货物摔出去1/3，但人和车平安，化险为夷。他跟我说，如果不是李洪志师父救他，肯定车毁人亡。从那天以后，他每次上车前都念3遍法轮大法好，求李大师保护他。这件事在他们车队引起很大反响，原来未做三退的副总和几个司机都主动找我要护身符，并主动地用真名或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事例三，我再也不做噩梦了。去年12月，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来公司买货，我见她脸色蜡黄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就问她身体怎么了。她悲切地说，前几天老伴突然脑出血，就这么走了，对我打击太大。 我告诉他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师父就能救您。为清除邪恶的干扰，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。几天后，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他说，法轮功真神奇，我回去后看了你给我的资料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再也不做噩梦了。我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，让他感谢李洪志师父。他连连说，谢谢李师父，谢谢大法。第三部分，主动热情，见机而行。我们在向世人讲真相时，不少同修都不知道如何开口，比较畏难。其实师父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。二十多年来，我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，不同的世人，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异，主动热情，细心观察，不放过任何救人的机会，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不断提高。事例一，他说，看来你们是真的为了我们好。2021年8月的一天，骄阳似火，十分炎热，我看到一辆农用三轮车坏在桥上，车停在桥上很不安全，我帮他把车推到桥下一棵大树底下，他特别感激，我趁机给他讲大法真相，送他平安护身符，他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。修车师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年人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开始很反感，说你们法轮功跟共产党对着干，还劝人退党，退一个给多少钱？我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找我退团退队，我女儿从大学放假回家，他又来劝我女儿退党，我女儿是学生会干部，各科成绩都很优秀，是所读大学的重点培养对象，如果退了党还有前途吗？针对他的顾虑，我着重讲了为什么三退，怎样三退。他听后又问我，法轮功为什么有病不让吃药，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，去天安门自焚等等，看法都是邪党宣传的那一套。我耐心地一一给他解释，告诉他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险给你讲真相，没有任何个人目的，完全是为了你们在未来的大劫难中能平安度过。那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交谈了近一个小时，他终于明白了真相。临别，他真心实意地说，看来你们是真的为我们好，我听你的，用真名把我的团队都退了。他还说，女儿回家，我劝她好好看看真相资料，不能让她给共产党当替死鬼。谢谢师父，一个中毒很深的宝贵生命终于明白了真相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。事例二，口罩也能帮我们讲真相。前不久，有位乘客忘戴口罩，司机不让上车，我急忙送给他一个口罩，他说，今天有事着急，出门忘了戴口罩，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当务之急。我回答，一个小小的口罩算什么，我们有缘相见，我还有比口罩更宝贵的东西送给你。我顺手送给他一本天赐红符和一个平安护身符。他看了看说，你信这个？我告诉他，我原来是部队干部，从头到脚都是病，想尽了办法也没治好，练法轮功不到两个月，所有的病一扫而光。还有一次，我被大摩托车撞出七八米远，却毫发无损。他听得很认真，还提出了许多问题。我们俩他问我答，聊得非常投缘。最后他很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。旁边一位女士，上车前我给她资料，她不敢接。听了我俩交谈，下车前她主动找我要了一本真相期刊。事例三，好人一定有好报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上大坡，非常吃力，我就主动上前帮他推车，他很感激，再三致谢。我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时时处处都要做好人。我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在钱上看到过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，江泽民出于妒忌，制造了一起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冤案，他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，酷刑折磨和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，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。然而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，还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世界人民的欢迎。我俩边推着车走边聊，他明白了真相，用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。临别时，他再三说， 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好人一定有好报。结语：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，我放弃了原来所有的爱好和追求，除了日常工作，剩余的时间只做师父让做的三件事，那就是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救人，也抽时间练功。许多朋友对我说，你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、不跳舞，你挣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？我老伴儿和儿子胆小怕事，1999年720以后坚决反对我修大法。经过反复讲真相，勉强同意我在家练功，但不让外出参加集体学法、发资料和讲真相。我老伴儿经常抱怨说，像你这样的人世上少有，什么都不想就知道学法练功，一本书看了无数遍，人家考大学也没你那样用功，丢三落四什么都忘，就不忘带你那个破包，走到哪儿夹到哪儿，见人就送真相资料，见人就劝三退，人家有的爱答不理的，这么大岁数也不怕丢脸，周围十里八里没人不知道你练法轮功，成天为你提心吊胆。当今的世人大多数都是冒着天胆从高层下来的宝贵生命，他们都被邪党洗脑，中毒很深，都在迷中苦苦挣扎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救度他们，就可能在未来的大劫难中被旧势力淘汰。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和家庭矛盾动摇了自己的信仰，忘记了神圣的使命。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必须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而延长的宝贵时间，牢记使命，抓紧救人，尽力让更多的众生留下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21日。我是1996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的，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，母亲已经修炼大法了，她告诉我法轮功好，让我也练。晚上我跟着母亲去了练功点，辅导员见我去了就教了我几个动作。当晚回到家，我就连拉带吐。母亲说这是好事，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很快，我多年来胃痛的毛病从此好了，再没犯过。一路走来，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放淡名利，善待他人，做个好人。第一部分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得法不久，我就有了一份工作，成为税务系统的公务员，主要做会计和统计工作。每个月，我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局报送会计和统计报表。那时的计算机和软件都不完善，经常出现意外。为了按时报送，几乎每个月都要加班加点。特别是每年的最后一天，总要加班到凌晨五六点才能回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地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所以我也从无怨言，尽心尽力，认认真真按时做好，从未出过差错，年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，有一年还被评为省级税务系统统计工作方面的先进工作者。科室人手少，我还兼做发票领用、保管、代开发票、代开出口缴款书，申报期有时也审验发票、报表。工作虽然很多，但是我从没叫苦叫累，总是很认真地做好各项工作。后来我调到别的科室，接替我的同事觉得工作太多， 和领导发生矛盾，而我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师父赋予了我智慧与能力，我干起来却很轻松。在调离工作前，我很认真地教会接替我的同事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，并给他写出书面文件，以便他今后能很快适应工作。现在常人同事之间都是藏个心眼儿，害怕同事超过自己。我是大法师父的弟子，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到无私无我。第二部分，待遇不公，一笑了之。我调到稽查科时，单位领导对稽查科规定了新的考核制度，按每人分管的纳税户欠税情况发奖金。我们科是四个人，一个科长，一个副科长，就我一个女的，主要负责内勤工作。我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了，发现几乎所有的欠税户都在我的名下。结果，两个科长拿了全局最高奖金，我拿了全局最低奖金。办公室的同事都觉得不公平，都过来告诉我科长如何如何。我听后一笑了之，没当回事。一次，单位评先进搞民意测验，几乎每个同事都投了我的票，可领导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把先进给了另一个同事，而他只有两票。当这个同事告诉我时，我很坦然地接受，并且为他高兴。我却没告诉他，他的两票当中有一票就是我投给他的。在这个常人的大染缸里，人们都在追名逐利，甚至为此不择手段。大法使我超脱出来，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。第三部分，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。后来我遭迫害，被非法劳教。回来后，单位领导让我负责发售发票工作。来买发票的纳税人，只要必要的手续带全，我就售给他们，从不刁难他们，而且尽量快速地认真办理，不让他们久等。经常赶上中午餐时，同事们都去吃饭了，而我一个人还在忙。有的纳税人觉得过意不去，办完事要请我去吃午饭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让我们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。他们听了都很感动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位会计讲真相，他说，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人。过年的时候，纳税人给单位送的购物卡，科长要给我一份，我谢绝了。人们都说税务部门历来是衙门作风，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难办。作为修炼人，按照师父的教导，表现出来的高境界感动常人。一次，一位企业会计来买发票，新换的系统专管员没给做好，无法卖发票给那位企业会计，可那个企业又很着急。本来这已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了，但我看他非常着急，我就打电话联系专管人员，可是我找不到。我又打电话请别的同事联系老专管员，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。这让那位企业会计非常感动，说我真好，这么善良。他说要让他的企业领导给我写一份表扬信。我说，请不要写表扬信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他很感动。后来，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并被非法判刑。我遭受了冤狱迫害，酷刑折磨，单位开除了我的公职。但是，这些都未能摧毁我心中的信仰，反而使我越来越信师信法，坚定了信仰。我知道做个好人绝对没有错，是中共邪恶的谎言毒害了国人。我不怨恨那些伤害我的人，而是觉得他们很可怜。出狱后，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生活来源，我住在我的爸爸家，和爸爸与阿姨住在一起。这位阿姨是妈妈过世后爸爸找的老伴儿，阿姨对我很好。 我想和妹妹开个画廊卖古玩字画，找了好多门市房，都因价钱太高租不起。这时妹妹告诉我，爸爸买了一个门市房，名字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现在阿姨给租出去了，租金在阿姨手里，让我去向爸爸要回来。我心想，那是爸爸的房子，和我没关系。后来爸爸问我们开画廊的事，我们说租不到房子，爸爸说家里有房子，并带我们去看房子，看完后回来和阿姨说我们要用这房子开画廊。没想到阿姨勃然大怒，说这房子是我租出去的，如果你们要开画廊，我就离开这个家。我一听赶紧说，阿姨你别生气，我们不用他开画廊了，你和爸爸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就从爸爸家搬了出来自己生活，爸爸一直资助我，后来我又找到一份会计工作。第四部分，遇到矛盾向内找。丈夫因为受谎言毒害，我被非法劳教时，他到教养院和我办了离婚手续。我从劳教所出来只见过几次女儿，那时女儿才五岁，后来前夫就不让我见女儿了。我从冤狱回来后，他一直不让我见女儿。他再婚了，并且又生了一个女儿。我回来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又拿了2000元钱让我妹妹带给他。他把钱留下了，却不让我见女儿。因为思念女儿心切，我就到女儿学校门口和她相认相见。我经常去女儿学校门口去看女儿，后来被她爸爸发现。他爸爸打电话约我出来谈谈，我去见他，没说几句话，他爸爸找的妻子在大街上对我大打出手，用手扇我耳光。我没有和他一样，也没动气，只是站在那儿让他打。师父让弟子向内找，我想，我没告诉他们我去见女儿，是我的错。刚这样一想，他就不打了，态度缓和了下来，能正常交谈了。反过来他还允许我见女儿了。后来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。亲人朋友听说了这件事，也都觉得大法弟子和常人真是不一样。女儿上初中2年级了，这之后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我来承担，一直到现在女儿上大学3年级都是我给她提供各种费用，大大的减轻了她爸爸和继母的负担。如果不是修炼大法，我根本做不到这些。有一次我和女儿到一个大商场的大排档吃饭，她的结算方式是存钱买卡，到各个大排档刷卡消费，再还卡取出余钱。我存了40元钱，收银员写卡后顺手把钱和卡一起给了我。我拿了卡把钱还给收银员，告诉他这是他应收的钱。收银员这才反应过来。吃过饭结算的时候，我告诉收银员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如果是一般人不会把钱还给你的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给他讲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保平安。他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。女儿看到了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所以才这么善良。无论是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，还是在被迫害的环境中，我始终记着师父的教诲，与人为善。亲朋好友都认可大法弟子是善良的，是好人。我的父亲、阿姨、妹妹因为善待大法弟子，也都得了福报。虽然女儿从小不在我身边，但我相信师父一直在照看着她。她从小到中学毕业，从没上过任何补习班，高考超常发挥，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，现在正在准备考研究生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虽然历经磨难，但是沐浴在佛光中，我感到很幸运，很幸福。大法的纯正和美好， 让我放淡名利，善待他人，我的内心变得平和愉快。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，也是最最幸运的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人心重酿成的悲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。我们地区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修炼很多年了，2020年11月份的一天，老同修去赶集讲真相救人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当地派出所警察将老同修绑架到派出所，第二天老同修就回家了。时至今日，协党公安人员和警察中明白真相的人已经很多，所以同修被非法关押后一天就释放回家也是很常见的，所以学法组的同修们也就没细问老同修被绑架及关押中的详细情况。可是自从那次被绑架之后不久，老同修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就出现了病业现象，由轻到重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同修们陪他学法、发正念，在法理上切磋，都无明显效果。怎么回事呢？不得其解。也就不到半年的光景，老同修就离世了。老同修离世后，她的丈夫也是同修道出了实情。老同修在离世前的一天突然说，我这个状态是不是签三叔造成的？她丈夫惊呆了，你签过三叔？是的，警察恐吓我说不签就拘留你，我就签了。你咋不早说？说了怕同修们瞧不起我。说完没多久，这位老同修就走了。不签三叔怕被非法关押，签了说了怕被人瞧不起，带着这样强大的思想压力，背着这样大的包袱，能不得病吗？老同修在过病业关时，同修们一直想帮他找出出现病业的根本原因，也好闯过这一关，可是他始终不肯说出实情。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生命是为了修炼的，你前三叔不练了，又没公开向师父认错，也不和同修就此进行交流得到帮助，那不就是个常人吗？生老病死就是常人的状态，修炼的事能蒙混过关吗？旧势力又怎么会不钻空子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但是有一个标准，超出你的天定，原来的生命进程，以后延续来的生命，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。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，就会带来生命危险，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。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，没有这个控制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。虽然老同修过世已经半年多了，昨天听到此事的真实情况，还是感到很震惊，很痛心。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有代表性，所以想把它写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，记住这个教训，任何一个错念都可能酿成大祸，所以一定要本本分分的修，脚踏实地的修，堂堂正正的做好三件事，就按师父说的去做，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。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，有很多大法弟子做得还是很好， 虽然说多多少少的摔过一些跤，没有关系，师父看见了，有的难是人承受不了的，那都不算，跌倒了再爬起来才最了不起的，重新做好。只要你能够一直清醒地走过来，一直在修，一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，就了不起，师父就承认你。那么我们跌倒了就要赶紧爬起来，接着往前走，当然脚步越快越好，因为师父已经为我们铺好了通天大道。一点粗浅认识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摆正基点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22日。最近，我弟一位大法弟子因讲真相救人，被人恶意举报，遭到迫害。痛心之余，我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，供同修参考。如有不妥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，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。做好三件事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救度众生是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，真修大法弟子都在努力去做。然而，抱着什么心态去做，就成了关键问题。为了不叫邪恶钻空子，我在讲真相前，首先正自己，看自己是否有什么心，然后发正念，归正自己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常人讲真相，他说，你还讲，一会儿就把你抓起来。我平静地说，不会抓我。对方问，你是怎么地？我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我在救人，做的是最善的事，在积德行善啊。他说，原来还有这么个说法。他认同了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还有一次，2020年，瘟疫趋缓，小区封锁稍有宽松。我去一个单元小区发病疫传单，院子里有人在施工。我想，既然来了就发吧，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发。当走到第四单元，上到三楼时，听到下面有脚步声，我站住了。那人上来，指着门上的传单问我说：“这是你发的？”我说，是。他说，你今天走不了了，我们这是单位小区。说着就把手机掏出来。我说，你看了我发的是什么了吗？现在瘟疫这么厉害，那上面都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开瘟疫的。他说，我们不管瘟疫，今天你跑不了了，下边还有人截你。我说，我不跑，因为我做的是大善事，我在救人，在积德行善，不然我图什么？大热天跑上跑下的。当时我心里没有怕，可能我的话触动了他的善心，他嚣张的气也没了，停下手，喃喃地说，要不我也做点善事。接着他对我说，你走吧。我说，谢谢你，你做了一件大好事， 下次再看到发传单的时候，你千万别管。说着，我们到了楼下。外边等的人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没事儿，贴小广告的。”就这样，我顺利地从那个小区出来了。感谢师父，是师父给我化解了这场磨难。救度众生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。师父把这么艰巨的大事交给弟子，是为了锤炼弟子，成就弟子。那我们就应该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自古是邪不压正，我的体悟是，我们救人遇到麻烦时，一定不惊不怕，坚信自己做的事是最正的，自己正念的场就能抑制邪恶，化解迫害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